11月25日上午，来自澳大利亚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堪培拉国会山庄前举行大型集会及新闻发布会，呼吁澳洲政府帮助结束中共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长达十年的残酷迫害。与此同时，来自加拿大的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也在国会内向澳洲政要介绍了中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希望促使澳洲政府就海外器官移植旅行团立法。
牛省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约翰·戴勒先生在发言中表示，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在十年多的时间里遭受着惨无人道的迫害，他希望澳大利亚政府能正视在那里发生的种族灭绝，并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行公开谴责。原航天部工程师、北京法轮功学院岳苍志、原清华大学的法轮功学员李明分别在集会上发言，用他们的亲身经历证明了大卫·麦塔斯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证。西班牙宪法法庭日前作出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及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等五名中共官员，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向牛省高院起诉江泽民的华裔女画家张翠英，希望澳大利亚政府能像西班牙政府一样，不给这样的人权罪犯外交豁免权，最终将江泽民等绳之以法。大赦国际坎培拉代表约翰·格林威尔先生也在集会上发言，声援法轮功。
We are here today to remember thos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ho died or suffered in that decade of persecution.
同日抵达澳大利亚的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出席了在国会内举办的中国人权经济研讨会，并参加了澳国会人权委员会主办的听证会，向澳大利亚政要介绍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正式出版，希望能促使澳大利亚政府就海外器官移植旅行团立法。新唐人记者李子银，澳大利亚坎培拉报道。
一年一度的蒙特利尔圣诞老人游行是加拿大最大规模和观众最多的，不同种族的观众欣赏了富有多元文化色彩的游行，请看详细报道。
11月21日，蒙特利尔第59届圣诞老人游行在繁华的商业大街圣凯瑟琳大道上举行。游行当天阳光明媚，20多辆精心装饰的花车和超过1200名各界人士参加了今天的游行。长达3公里的游行途中挤满了30万现场观众，充满童话色彩的花车和妙趣横生的小丑为孩子们带来了惊喜。今年的游行更加突出了蒙特利尔多元文化的特点，墨西哥及乌克兰社团首次参加了此次游行，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作为唯一的华人社团第三次应邀参加本次活动，雄壮的乐曲和整齐的步伐格外引人注目。一年一度的蒙特利尔圣诞老人游行是加拿大最大规模的游行之一，每年吸引数十万本地及世界各地的游客，也是蒙特利尔每年重要的大众娱乐项目之一。
加拿大总理哈伯12月1号将启程前往北京进行对华访问，由联邦国会众议员和参议员在一个月之前成立的国会法轮功之友组织近日致信总理，敦促他在访华期间要向中方明确提出法轮功人权问题。
信中写道，我们为中国政府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十年的迫害深感忧虑。如你所知，法轮功是基于真善忍普世原则的和平的精神修炼。我们敦促你在中国之行要询问中方领导人在人权和宗教自由方面的责任，明确提出中国法轮功修炼者的境遇问题，要求中方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停止迫害法轮功。
The least the Prime Minister could do is raise that as one of the concerns that Canadians have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e whole question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is very important to Canadians.
随信还附上了一份包含14位加拿大居民亲友的名单，他们因修炼法轮功在中国遭受当局的关押，其中最长的判刑达12年。
We are asking the Prime Minister that as part of his discussions with Chinese officials on his official trip to China, that he raise the issue of the persecution of members of Falun Gong, and specifically that he raise the 14 cases of people who've either been imprisoned or who have disappeared in China who have Canadian relatives.
信中还介绍，世界主要人权组织对法轮功遭受的迫害都有记录。 联合国报告，中国的酷刑受害者中有66%都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并引用联合国报告说，这些酷刑残忍和野蛮的程度超出了形容，而对法轮功学员的拘捕、关押、虐待、酷刑、性暴力、死亡及不公正审判还在增加。这封信由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苗希成、副主席伍德沃兹和瑞斯纽夫斯基三位国会议员共同签署。国会法轮功之友组织目前有超过20名成员，分别来自包括执政党和反对党在内的加拿大国会全部4个政党。新唐人记者邱民，多伦多报道。
加拿大总理哈珀将于12月初首次访问中国。在哈珀行程前，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渥太华国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及集会，呼吁哈珀总理访华提出人权问题，要求中共当局释放加国居民在中国大陆因修炼法轮功而被捕入狱的14名亲属，以及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结束中共长达10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加拿大国会议员到场支持，请看来自渥太华的报道。
新闻发布会于25日上午在渥太华国会新闻会议厅举行。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主席李迅表达了法轮功学员的诉求。
And publicly call on the Chinese leaders to end the brutal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and release all imprisoned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14 who have families or relatives in Canada and are serving jail terms.Of up to 12 years.
并在发言中还表示，希望哈珀总理能够在坚持人权的基本理念下起主导作用，认清中共狡猾的欺骗行为，不要以牺牲原则作为代价取悦中共，坚持公正的原则。法轮功学员张天笑女士讲述了她的三位亲人遭受迫害的经历。
I had never imagined that I would have lost 3 of my most beloved family members within a few years. My brother-in-law.Mr. Song Taozhou died suddenly and unexpectedly at the Wangchun labor camp in Shandong province in November 2000, about a month after being detained there. He was only 28 years old.
血淋淋的器官移植一书的作者、前联邦亚太司司长乔高也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当日下午，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广场冒雨举行集会及和平练功请愿活动。加拿大国会议员、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苗希成及国会议员凯斯马丁到场发表演说，表示支持。在哈珀总理12月初离开加拿大之前，法轮功学员还将继续他们在国会广场为期一周的和平请愿活动。以上是新唐人记者安妮发自加拿大渥太华的报道。
美中法轮大法学会作为唯一的一支华人团体，已经连续第7年参加美国芝加哥感恩节游行。美中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杨森先生表示，法轮功讲真善忍，很多人通过修炼达到了身体的健康。现在面对着危机四伏的世界，希望大法船能够为大家带来好运和吉祥。
芝加哥 State 大街麦当劳感恩节游行今年已是第76届，虽然天上飘着小雨，但气温超过40度，对于11月底的芝加哥来说算是好天气。市中心 State 大街两侧挤满了观看的人群，唯一的一支华人团体美中法轮大法学会带来的具有东方风情的大法船乘风破浪，格外的引人注目。在浮云的衬托下，七彩莲花上有法轮功学员表演功法。
这个法船呢，是由西雅图的4个机械工程师花了1000多个小时和一些其他的学员一起制作的，千里迢迢啊运到芝加哥，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芝加哥的感恩节游行呢规模非常大，而且有电视的现场直播，所以这个庄严又漂亮的法船呢，我想跟芝加哥的这个游行啊非常相配。
We built it, it's about 40 feet long, 12 feet wideAnd once the sail is all the way up, it's about 24 feet tall. And it took a lot of work, and it takes a big crew to put together, but it's definitely worth it.
杨森还表示，练法轮功让人身心健康，给大家带来快乐和希望。
其实在中国大陆包括海外有很多法轮大法的学员哈，很多人练了法轮功，他的身心都得到改善，疾病呢也不翼而飞了。所以说 如果是练法轮大法的话呢，可以给您带来健康，可以给您带来快乐，可以给您带来希望。
数百万观众通过电视转播观看了芝加哥感恩节游行。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冲、杨小梅，芝加哥采访报道。
感恩节刚过，圣诞的序幕已经拉开。11月29号，美国好莱坞圣诞游行在被称为星光大道的洛杉矶好莱坞大道上盛大举行。游行是以巨大的花车和名人云集而著称。这一传统的圣诞游行自1928年开始，今年已经是第78届了。这个游行呢，将节日的欢乐带给现场和全美国的观众。
11月29日晚，著名的好莱坞和日落大道充满了圣诞花车、马队、车队、徒步游行队伍，各式巨大充气玩偶和来自美国各地的高中鼓号乐队。具有80年历史的好莱坞圣诞游行正在这里火热举行，许多平日难得一见的明星和名人也闪亮登场。而今年更是请到了主演《夺命婚礼》《医生也疯狂》等影片的好莱坞著名影视明星苏珊·露琪担任大礼官。浩荡的游行队伍从橘子街出发，途经好莱坞大道、葡萄街，呈 U 型进入日落大道。看这两个洋人身穿自己想象的清朝服装，跳得多么开心！而古董车、美国空军的模型飞机也在这里招摇过市。今年参加游行的11个高中鼓号乐队中，有7个来自加州，4个来自康奈狄格、爱达荷、印第安纳和堪萨斯州。而来自加州波特维尔市的波特维尔豹乐队已经有60年的历史，并且已经连续40年参加好莱坞圣诞游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方队作为整个游行队伍中唯一的华人队伍参加了游行。整齐欢乐的腰鼓队，翩翩起舞的仙女，犹如来自梦境中的美丽莲花花车，祥和的音乐将人们带入独特的东方氛围之中，为人们带来别样的节日祝福。本次游行将通过福克斯电视旗下的 MyNetwork TV 的转播，首次在黄金时段向全美播放。这是新唐人记者蓝红、文凯从洛杉矶报道。
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览11月28日起在台湾花莲市创意文化园区巡回展出，让本台记者带您到花莲一起欣赏这场美的艺术飨宴。
真善忍国际美展是一群艺术家由于修炼法轮大法后创作画作的展览，受到花莲各界人士的欢迎与支持，将世界级画作带进花莲，也将花莲推上国际舞台。
花莲县是观光立县，观光跟我们文化水平呢相辅相成，所以说这我们真善忍这国际美术巡回展呢能够来到花莲呢，我只站在议会的立场竭诚的欢迎。
画当中呢展示真善忍为了世界和平所付出的贡献跟努力在这边呢祝福他们。
本次展出的作品有油画、水彩及水墨画等40余幅，每一幅画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令人感动的故事。
看到我们法轮功在现场展示的这些画作不仅画作画得非常的真实也另外也呈现出历史的原貌。我们也希望呢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间呢，让后代来见证先前的错误，是不是呢能够呢警惕政治人物呢在历史的事故中间呢汲取教训，还原我们的真相。
展出期间至12月11号，主办单位希望民众把握机会前往欣赏这世界级的珍贵画作。新唐人亚太电视洪国胜、杨天富台湾花莲采访报道。
马来西亚规模最大的健康博览会2009年第六届国际健康展于11月20号至22号，一连3天在吉隆坡的太子世界贸易中心举办，成功的吸引了众多关心健康的民众到场参观最新的保健产品展览和获得呢更多的健康资讯。法轮功是本届唯一的气功参展团体，也成为全场的焦点。下面就跟随着我们的记者到吉隆坡去看一看。
健康创造美好的明天是这次展览会的主题。马来西亚外交部副部长拿杜里智亮以展览会的第二天上午实时主持开幕仪式。李智亮说，
我们知道健康是无价的贵宝，也是与生俱来的财富，不过这个财富往往都是在我们失去了之后才发现曾经拥有它。
他呼吁道，
预防胜于治疗， 我们不要等问题大了才去找医生，重新意识健康的重要性，丰富自己的健康信息。
国际健康展共邀请了88家参展商，设立超过100个摊位，展出的产品范围广泛，让参观者满载而归。三天的博览会估计吸引了超过4万人次，主要以华人为主的参观者。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这个平台，提高马来西亚人对健康及环保意识，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与习惯。在17年内红传到114个国家，上亿人修炼以及具有气病健身功效的法轮功，是本届唯一的气功参展团体，其展位令人瞩目及广受欢迎。这是新唐人记者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报道。
中国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吴文锦本月2日遭公安非法绑架和抄家，吴家还有两兄弟也因修炼法轮功被迫害，一人被非法判刑，家属谴责当局不法行为，呼吁立即放人。
黑龙江伊春市友好区法轮功学员吴文锦11月2号遭当地公安分局610非法绑架，关押在伊春看守所。他的妹妹吴文丽表示，当局不让家属会见，也不知道要关多久。
晚上八点左右吧，10多个警察吧，抄家哈，翻东西，那就像强盗一样，4个人抬胳膊从家里抬出去，给我姐姐一婆婆也吓得住院了，他们的行为凌驾于法律之上了。
吴文丽表示，吴文锦自修炼法轮功以来，身心受益很多，呼吁社会正义支持营救。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身体不好，心脏也不好，修炼以后就是身体精神上各方面他都是受益了，修炼真相也没有罪，就我就想要唤醒大家的正义良知，救救我姐姐吧。
吴文锦的大哥吴文峰谴责当局违反法律欺压善良，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
这不是迫害人吗？我们没有错，我希望他们呢要明白是非，停止迫害，马上放人，善恶有报啊。
吴家兄妹三人吴文锦、吴文章和双目失明的大哥吴文峰因修炼法轮功，十年来遭到当局残酷的迫害，多次被非法绑架、抄家和关押。2004年5月，吴文章遭非法判刑3年半，关押在冀东监狱。新唐人记者熊斌、特约记者林丽采访报道。
近日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张文峰遭到狱方长达1年多时间的迷药和性迫害的事件被揭露出来。曾任教于北京首都医科大学的张松林以自己的经历告诉记者，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这种身体和精神上的迫害在中国的监狱和劳教所里是普遍存在的。
去年开始，吉林监狱就在张文峰的饭菜中放入疑似摇头丸的毒品，今年狱方更是多次指使犯人用高效麻药将张文峰昏迷，还唆使患有性病的犯人对他施以性暴力，使张文峰染病，并造谣说他是搞同性恋。张松林告诉记者，中共是从肉体和精神上来迫害人，他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就亲眼看到劳教所摧残中科院兰州分院的一名工程师。
2002年的冬，有一个老学员70多岁啊，钱世光，对这么大岁数的老人呢，他们大半夜的把他弄出去，扒光了衣服啊，拿血埋他，然后完了以后还用凉水浇他，等他回来的时候啊，人都快不行了。
据张文峰回忆，去年4月份他就被同事的犯人用药昏迷，遭到了殴打和性侵犯，还被告诉说都是监狱领导的意思。对于中共监狱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张松林告诉记者，他们迫害的手段已经超出了人性的范畴。
不是有没有人性的问题，就是说他已经超出了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这么干的，他完全的就是那个不拿你当人了。
目前张文峰仍在吉林监狱被关押，据了解直接参与了迫害张文峰的有监狱长王坤、政委刘伟和徐波、黄斌、杜伟、杨长顺、谭长信、李元虎等。新唐人记者王慧、刘翔采访报道。
今年的11月6号，吉林市船营区长春路繁荣胡同一处住宅失火，造成男主人王志勇身亡，经鉴定为自杀。而这场悲剧的原因是当局在9月份从工作单位无故地抓走他修炼法轮功的妻子曾凡颖，并判劳教。
患病在家的王志勇对此无法承受而选择了自杀。
9月24号，20多个警察来到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曾凡颖工作的单位，绑架了他，当晚就把他关入吉林市看守所。当局抓捕曾凡颖没有给出任何理由。10月26号，家属得到消息说他被判了劳教，关在长春黑嘴子劳教所。曾凡颖被抓捕当天早晨，他家就被当地长春路派出所的警察查抄抢劫一空，警察也没给家人抄家清单，当时只有王志勇一人在家。面对妻子被绑架劳教的打击，08年患脑血栓后就在家休养的王志勇情绪低沉并开始酗酒。据了解，曾凡颖家失火导致王志勇身亡后，11月7日当地法医鉴定给出的死亡原因是自杀。今年48岁的曾凡颖原是吉林市毛纺厂吊染车间段长并兼任教练，是单位工作骨干，获得了黄道婆称号。99年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后，97年就开始修炼并身心受益的曾凡颖到政府部门上访说明法轮功的情况，被当局数次拘留关押，还被单位开除公职，他只能以搓澡为业，以微薄的收入支撑家庭生活。10月30日，曾凡颖的亲属在他被关押后曾联系律师前往黑嘴子劳教所看望，但被劳教所拒绝。新唐人记者邵红、刘翔综合报道。
辽宁省营口市钵盂圈区的法轮功修炼者王申伦被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18号，钵盂圈法院秘密判他5年刑期，他的亲属都没有得到通知。据民汇网24号报道，王申伦6月被钵盂圈国宝大队绑架，并强行抄走了家中的笔记本电脑、打印机和法轮功书籍。他的妻子和儿子以信仰无罪要求释放王申伦，也在9月23号被强行闯入家中的警察绑架。当晚同时还有董斌、毕世军、沈广海夫妇等十多名法轮功修炼者在家中被绑架，至今没有释放。
据民汇网报道，中共当局为了强迫修炼法轮功的大连中心医院护士王春英放弃信仰，07年把她非法监禁在马三家劳教所，使用各种酷刑凌虐她。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月14号王春英获释的日子，女儿女婿千里迢迢去接她回家，结果大连新宫街派出所警察和610组织的人员却在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直接将人挟持到洗脑班继续关押。王春英的女儿在万般无奈下泪洒当场，失望而归。
观众朋友好，原河南省水利局职工、郑州市民卢运来勤劳而善良，全家人生活和睦，但是因为卢运来坚持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曾多次被地方当局非法关押。2008年9月28号，卢运来出外工作时又被当地警察抓走，受到烤全羊的酷刑、暴力殴打和长时间奴役等折磨。卢运来在白庙劳教所中发现得了肺结核后，病情被隐瞒，7月底恶化成为肺癌晚期，劳教所才让家属办理保外就医。卢运来不幸于10月30号含冤离世。
据民汇网消息，辽宁省抚顺市清远县的法轮功学员王秀霞和孙洪昌夫妇多次被当局绑架，被迫流离失所。王秀霞03年在抚顺警察的迫害下致死，此事给儿子孙峰的心理造成极大恐惧，因此患病。2年后在孤苦中离世，年仅12岁。孙洪昌06年被抚顺市公安局警察暴打至左腿残废，他70多岁的父亲在劳心奔波营救中也病倒，于今年11月4号过世。原本和睦幸福的家庭如今家破人亡。